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徐元成。
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埃及总统建议让加沙停火2天，释放4名人质。
以色列精准空袭伊朗，回应真主党猛烈袭击。
美国批准对台军售后，中共战备警巡侵扰台湾空域。
共和党在多州开展法律战，涉及手动计票和清理选民名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目前，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歼灭行动已经重创了这两个武装组织。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周日表示，伊朗已经无法再有效地利用哈马斯和真主党来对抗以色列。加兰特周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说，过去一年，以色列国防军领导的安全机构扭转了战争局势，在所有战斗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南部，哈马斯无法再作为一个军事实体运作；在北部，真主党继续受到打击，其指挥链被消灭，大部分导弹和火箭弹能力被摧毁。加兰特补充说，哈马斯和真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是伊朗准备来对付以色列的延伸武器，现在已不再是伊朗的有效工具。同时，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道德义务，将我们的人质带回家。
周日，埃及总统塞西建议在加沙以哈战争中停火2天，并呼吁在停火期间释放一些人质。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没有立即对塞西的计划做出回应。这是塞西几个月来首次提出这一计划。他几个月来与美国和卡塔尔一道试图促成停战，并释放剩余101名人质，其中大约1/3的人质据信已经死亡。塞西在开罗表示，这项计划还要求向加沙地带的饥饿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塞西说，这项建议是为了推动局势向前发展。他说，如果2天停火协议被采纳，将继续谈判，使它成为永久协议。自从去年11月停火一周，人质和战俘交换以来，双方一直没有停火。
周日，日本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仍在持续开票和计票中。日本广播协会的最新消息指出，90%的席位确定后，长期治领日本的自民党及公民党只获得465个席位中的192个，没有达到过半数的233席次。这也为日本政坛和下一届政府的组成增添新的不确定性。路透社表示，日本选民的投票意向反映出选民对自民党爆出的政治现金丑闻以及日本居高不下的通胀强烈不满。而日本大选结束9天之后，日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也将举行总统大选，而美国的选情目前也处于两党候选人势均力敌、选举结果难以预测的焦灼状态。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这次选举对我们而言非常艰难。他表示，他将等到最终的计票结果出来后，再考虑可能的结盟或其他权力分享交易。
菲律宾今天发布最新的台风警报，热带风暴康瑞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为陆地带来强风暴雨，并将在明天增强为台风，最快在30号通过菲律宾北部小岛附近。菲律宾几天前才刚经历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风灾。上个星期，亚洲热带风暴坦美在菲律宾造成大规模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116人死亡，39人失踪。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上周六视察了马尼拉东南部的另一个重灾区。他说，这场风暴带来的降雨量异常巨大，在一些地区短短24小时内就降下了1到2个月的雨量，使一些遭受台风袭击的省份的防洪系统不堪重负。坦美台风26号接着侵袭越南中部，截止到28号上午，越南广平省几十个村庄的对外交通遭到中断，人员和车辆无法通行，已有大约1.5万户淹水。
今年 Halloween 前夕，上海的气氛异乎寻常。美国之音周日指出， 上海市目前警力明显加强，当局也发布通知，严禁市民在万圣节当天进行角色扮演，这和去年的热闹气氛形成强烈对比。尽管如此，连日来仍不断有市民挑战当局的底线。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加强维稳与目前中国经济下行都和民怨深重有关，甚至可能有更深层的政治考量。网上也有人发帖说，上海的一些高校通知，学生不得参加万圣节聚会活动，尤其不能到巨鹿路、长乐路去扮演角色。有人甚至形容，面对万圣节，上海当局草木皆兵。
今年八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大约九年前，《纽约时报》就压制他们的记者报道中共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请求。大纪元时报近日指出，时任驻华记者耿宇飞在2019年向研究中共活摘良心器官的中国法庭提供的一份证词中说，纽约时报让他无法继续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新闻，他要求把中共摘取器官的对象从死刑犯拓展到良心犯的请求也被编辑忽略和拒绝。耿宇飞说，2016年他曾经参加了中共红十字会在北京医院举办的一个活动，在期间和参加会议的外科医生交谈中发现中共使用良心犯的器官，并且中共宣布有关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禁令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根本不是真的。而研究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律师和专家告诉大纪元，纽约时报之前以及现在的做法都等同于为中共的利益服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共和党在多个州开展法律战，涉及手动计票和清理选民名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名彭博社记者古尔曼透露，备受瞩目的苹果人工智能连同 iOS 18.1 版本将于10月28号正式发布。苹果 AI 的新功能将对 iPhone 16系列和 iPhone 15 Pro 系列的用户开放。在 iOS 18.1 版本中，苹果 AI 将引入部分先进的人工智能功能，包括文本校对和写作工具套件，帮助用户优化文本输入，提升写作质量，自动识别并整理手机中的照片，优化存储空间，智能整理通知，让用户更快地获取重要信息，还有 Siri 增强功能，提升语音助手的交互体验，提供更准确的信息和建议。苹果还计划在后续的 iOS 18.2 版本中把 Siri 和 ChatGPT 进行整合，用户可以免费使用 ChatGPT， 无需创建账户，所有请求也不会被记录。
10月27号消息，据传英特尔的 Arrow Lake 处理器出现了与 Raptor Lake 类似的稳定性问题。除了高通，有消息称苹果和三星也有意收购英特尔。 Arrow Lake 的评测者发现这个芯片存在稳定性问题，与之前的 Raptor Lake 类似，市场认为这是由于英特尔为了赶进度而过早发布了这个芯片，没有进行充分的测试，这使得英特尔的名声受损，消费者对新购买芯片的可靠性产生了担忧。据悉，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微代码问题引起的，这与之前传闻的潜在原因相吻合。如果真是这样，英特尔可以通过发布软件更新来解决问题，而无需召回芯片。尽管如此，这对英特尔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该公司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以挽回其最近的颓势。目前，英特尔的困境不仅仅限于消费者市场。此前已有传闻称，高通有意收购英特尔，现在有消息称，三星和苹果也有兴趣尝试收购。
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的生物医学工程院使用普通家居用品研制出一种高导电性的橡皮泥柔性电路 SC， 并把它应用在健康检测仪器的电极上，有望替代造价高、耐用性低的传统材料。 传统医疗检测仪器的侦测电极使用石墨烯、银纳米线和有机聚合物等高导电率材料，而这种 SC 电极主要是由一定比例的面粉、水、盐、塔塔粉、植物油和少量的食用色素按照一定步骤和混合顺序制成。为了验证 SC 的电导率和电阻，研究人员使用典型的生物电子系统对人体皮肤和猪皮进行了一连串测试，结果显示这种 SC 电极在频率10000赫兹时，阻抗远比市场上最先进的红点凝胶电极低，而这种材料的成本只有大约$0.01，比商业凝胶电极更具经济优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0月26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约190枚火箭弹。当天凌晨，以色列袭击了伊朗20个军事据点，以进行军事回应，所幸没有造成冲突进一步扩大。请听报道。
周六凌晨，以色列在无预警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动了3轮反击行动，袭击20处军事据点，以报复10月初遭伊朗发射大规模导弹攻击。周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的空袭严重打击了伊朗的防御和导弹生产，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以军造成损害不应被夸大，该国正在考虑采取回应措施。路透社说，由于加沙和黎巴嫩战火纷飞，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对抗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地区冲突，但在空袭一天后，没有迹象表明空袭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升级。尽管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不断升级，但该恐怖组织仍保有战斗力。近日，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多轮炮火袭击。周六下午，真主党在2小时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125枚火箭弹，截至晚上11点，共发射了约190枚火箭弹。这次袭击在以色列北部多处地点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与此同时，以色列防空部队击落了真主党从黎巴嫩发射的4架无人机。周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伊朗已不再能有效利用代理人来对付以色列。他指的是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及黎巴嫩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加兰特周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场悼念仪式上指出，过去一年间，以色列国防军领导的安全机构扭转了战争局势，在各个战场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战绩。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已无法继续以军事网络的形式运作，而真主党高层指挥及其大部分导弹能力已被摧毁。哈马斯及真主党这两个组织已不再是伊朗可利用的有效工具。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批准对台军售后，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周日在台湾周边部署战斗机和无人机进行联合战备警巡，10多架次共机更逾越台海中线，并侵扰台湾空域。请听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共周日在台湾周边部署战斗机和无人机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北京抨击了美国最新一轮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25号批准了一项价值约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这次军售旨在支持接受方继续努力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7次对台军售，这项交易尚待国会的批准。中共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国防部26号则对美国政府的这次军售表示诚挚感谢，称这将有助于国军持续提升防卫韧性，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共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拒绝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根据台湾国防部28号发布的新闻稿，自27号上午6点起至28号上午6点结束，侦获22架次中共军机， 其中有17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以及中共军舰7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共几乎每天都在台湾周围部署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10月14号还举行了围台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军演当天及次日的25小时内，一共出动了153架次中共军机及36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均创下单日最高纪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共和党目前正在一些关键州打了多场官司，涉及清理选民名单、收紧海外选民投票规定等，但是因为太靠近选举时间，结果不佳，共和党表示将提起上诉。请听报道。
从十月初至十月下旬的三周时间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盟友在可能决定11月5号总统结果的关键州打输了至少10场官司。上周五，他们在弗吉尼亚州又遭遇了一次败诉。联邦法官阻止了该州将共和党认为的未能证明公民身份的选民从选民名单中移除。地方法官帕特里夏·托利弗·贾尔斯表示，移除这些人违反了联邦禁止在选举前90天内大规模清理选民名单的规定。该州在此次选举中并非摇摆州，共和党表示将提起上诉。10月15号，乔治亚州的法官也裁定地方选举官员必须认证选举结果，驳回了共和党选举委员会成员亚当斯声称他有权不这样做的主张。亚当斯正在提起上诉。在另一场官司中，同一位法官发布了一项命令，阻止乔治亚州的手动计票规则生效，理由是这一变更距离选举时间太近。在第三起案件中，川普的盟友推动手动计票规则以及其他6项变更，被乔治亚州地方法院法官考克斯宣布无效，理由是这些变更违反了州法律。考克斯在裁决中表示，选举委员会在最后时刻的规则变更超出了其权限。随后，共和党人向乔治亚州的最高法庭提出，快速处理他们针对考克斯裁定结果的上诉审理，但是要求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该案件要到明年才能解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克莱尔·宗克表示，这些规则变更是保护我们选举的常识措施，并且共和党对上诉的胜算充满信心。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纽约选前造势，贺锦丽、沃尔兹本周将访问所有战场州，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太平洋安全会议，澳洲绝不赞成中共侵台；
川普纽约选前造势，贺锦丽和沃尔兹本周将访问所有战场州；
阿里巴巴同意支付4亿多美元与美国股东达成和解；
麦当劳排除牛肉饼染大肠杆菌，恢复销售牛肉汉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为报复伊朗10月初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以色列在周六凌晨无预警对德黑兰发动三轮反击行动，袭击20处军事据点。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主要集中在伊朗的导弹制造基地和防空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实施了精准且强有力的空袭，并达成了所有目标。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研究人员根据商业卫星图像评估，以色列在周六的袭击中击中了伊朗用于混合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建筑物。 华盛顿智库 CNA 的分析师伊维莱斯指出，这次袭击可能会显著削弱伊朗大规模生产导弹的能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周日表示，在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空袭之前，伊朗已提前获得相关信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但承诺将对以色列的空袭准备好适当回应。应伊朗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周一将召开紧急会议。
10月27号，乌克兰说俄罗斯连续第二天晚上对基辅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基辅军方负责人波普科表示，俄方从不同的方向和高度发射了大约10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摧毁了这些无人机，没有伤亡或重大损失报告。波普科指出，俄罗斯几乎每天晚上袭击基辅，试图持续施压。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也通报，防空部队在前一天夜里击落并拦截了5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说，18架无人机在波坦夫地区被拦截，16架在俄乌边境的比尔哥罗德地区被击毁，其余的无人机在俄罗斯南部沃洛涅日、奥缪尔和库尔斯克地区被摧毁。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说，一名妇女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几辆汽车受损。坦波夫州州长叶戈罗夫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引发了短暂火灾，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0月28号，在澳大利亚坎培拉举行的澳洲与太平洋安全会议，有德国、日本、斯洛伐克等国外交官、澳洲与太平洋岛国学者及军方人士参与。会议聚焦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区域冲突、气候变化等议题。日本驻澳大使铃木亮博在会上表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计划强调日方将强化海上执法及空域安全合作。澳洲国防专家派克指出，台海航行自由至关重要，虽然中国有权军演，但其挑衅言辞无助缓解紧张局势。他强调，澳洲反对中国对台动武。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鱼鹰型运输机27号起飞时左右摇晃，造成左翼下部触碰地面，飞机受损。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防卫省说明，这架鱼鹰机当时在参加自卫队和美军10月23号起共同实施的大规模军演利剑。27号上午11点40分左右，想准备从与那国厅的陆上自卫队与那国驻屯地起飞，演练运送伤员。不料这架飞机准备起飞时失去平衡，后来降落在与那国驻屯地的草地上，左侧发动机的排气口周边触碰到地面，因而受损。机上当时载着包括自卫队员在内的总共16人，全员平安无事。陆上自卫队已经设置调查委员会，以厘清飞机受损程度和事故原因，并已经决定在查明原因和采取相关对策之前，全面暂停17架鱼鹰机的飞行任务。
美国9月底爆发大肠杆菌疫情，造成1人死亡，至少75人患病。美国连锁快餐店麦当劳27号表示，经检验排除牛肉饼为大肠杆菌传染源，旗下数百家店将恢复贩售4盎司牛肉堡。麦当劳针对另一个可能的传染源洋葱丝表示，已无限期暂停从农产品商泰勒农场在科罗拉多全市的工厂采购洋葱。从这个供应商取得洋葱丝的900家麦当劳餐厅将贩售不含洋葱的4盎司牛肉堡。综合法新社与美联社报道，由于出现一波被认为与麦当劳4盎司牛肉堡有关的大肠杆菌疫情，导致数十人就医，1人丧命，病例分布在13州。美国10多州的麦当劳餐厅上周暂时下架了这款汉堡。麦当劳27号通过声明表示，科罗拉多州农业厅的检验没有在4盎司牛肉堡的肉饼中发现大肠杆菌，目前农业厅也没有规划进行更多的检验。
格鲁吉亚国会选举产生争议，开票结果对亲西方的格鲁吉亚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他们认为这次选举是两边之间的选择，一边是仰赖俄罗斯关系的执政党， 一边是主张迅速与欧洲联盟融合的在野党。亲西方的格鲁吉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敦促民众今天晚上走上街头抗议。格鲁吉亚选举委员会宣布26号的选举结果，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赢得近54%的选票胜出，反对党则对这个结果提出质疑。根据投票观察员报告，选举中有重大的违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表示，美国和选举委员会一起呼吁对格鲁吉亚选举进行全面调查。此前，欧盟也敦促格鲁吉亚迅速针对所谓的投票违规行为展开透明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纽约选前造势，贺锦丽和沃尔兹本周将访问所有战场州。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周五只有纳斯达克收高，而且连续7周上涨，其他的都收黑。不过，专家说，本周美股将面临大型科技股公布财报，利率紧张、选举焦虑和周五即将公布的10月份就业数据报告四大风险来袭，恐怕面临2024年以来最可怕的一周。在11月5号大选之前，美国国债和黄金市场对于选举的焦虑已经显现出来，特别是民调数据显示总统竞选非常激烈。 SLC Management 投资策略和资产配备主管穆拉基在谈到这次选举时说，过去的一个月里，10年期国债真的加速了。上周特斯拉股价展开惊人涨势，周涨幅大约22%，现在市场把焦点转向周二 Alphabet 的财报，其次是周三的微软和 Meta， 以及周四的苹果和亚马逊。周五，美联储还将公布10月份就业报告。
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及其联盟伙伴在27号的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日元闻讯走贬，贬破153关卡，创3个月来新低。彭博社指出，这再次增加了日本当局重返市场保护日元的风险。日本央行将于31号举行为期2天的利率决策会议，人们普遍预期会议上将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媒体报道，根据周一日本众议院选举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地线民主党等在野党获得的席位总数已达到众议院过半席次。巴克莱表示，在高度不确定的政治局势下，日本股市正面临三重压力，包括国内选举、美国大选以及企业财报。巴克莱指出，如果最坏的风险情景发生，也就是自民党和公民党联盟丧失足够的席位而无法组建政府，则日本股市将可能出现经典的避险情绪。预计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对日元可能下跌 2%。十年期日本国债殖利率将下行7个基本点，而日经指数则可能暴跌5%。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周一推出新的贷款工具，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以便在年末几万亿元贷款到期前，确保银行系统的信贷供应保持稳定。从现在到12月底，大约有2.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066亿美元的中期贷款即将到期，这将使银行更难为投资提供资金。中共央行周一公告，即日起启用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工具，以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中共央行一直在稳步下调利率并注入流动性，但目前仍然面临压力，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以确保2024年经济增长达到政府设定的5%左右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大选选战进入冲刺阶段，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日在民主党票仓纽约造势，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他的竞选搭档沃尔兹 未来几天将访问所有七个战场州。请听报道。
美国各州陆续展开提前投票，由于选情激烈，非摇摆州也出现了排队热潮。全美国预计超过5000万张选票将在投票日前进入票箱。川普在多个摇摆州领先并创下纪录，呼吁支持者尽快投票。周日，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万斯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造势大会。川普引用前总统里根的名言，过去四年你过得好吗开场。他批评拜登与贺锦丽政府造成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说自己当选后将增加更多的免税项目。极少在公开场合现身的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连续多天助选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国会议长约翰逊、小罗伯特·肯尼迪等人助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与竞选搭档沃尔兹将在接下来数天内穿越全美，拜访七个摇摆州。贺锦丽周日则在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扫街，参加教会礼拜，并拜访理发厅、波多黎各餐厅以及青少年篮球机构等。在贺锦丽征战宾州的同时，沃尔兹则前往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竞选。周一，沃尔兹将访问威斯康星州的马尼托沃克和沃吉沙，然后与贺锦丽会合，一起参加在密西根州安娜堡举行的集会。周二，贺锦丽将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白宫南面毗邻国家广场的椭圆形草坪发表演说。七竞选团队说，这是他的总结发言。周三，贺锦丽将访问北卡罗来纳州、宾州和威斯康星州。周四，贺锦丽将在内华达州里诺市、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参加集会。墨西哥 Mana 乐队将在拉斯维加斯演出，加州乐队 Los Tigres del Norte 在凤凰城演出。那天，沃尔兹将在宾州哈里斯堡、伊利市和密西根州底特律展开竞选活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上周六，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告称，同意支付4.335亿美元解决美国股东的集体诉讼案，以避免进一步诉讼带来的成本和干扰。不过，该公司否认了有关其存在过错、责任、不当行为或损害的任何指控。请听报道。
周六，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宣布，同意支付4.335亿美元解决美国股东集体诉讼案，并强调该和解协议并不构成对诉讼中所主张的索赔依据的承认或认定，该公司仍然否认相关过错、责任或不当行为的指控。阿里称，达成和解是为了避免进一步诉讼产生的费用和造成的干扰，该和解协议仍需要法院的进一步批准。这一诉讼案持续近四年，与蚂蚁集团上市搁浅、阿里巴巴遭遇反垄断调查有关。提出集体诉讼的投资人涵盖2020年7月到12月。原告指出，阿里巴巴在此期间做出了重大虚假误导性陈述，同时未披露有关公司业务运营和前景的重大不利事实，主要包括蚂蚁集团的 IPO 很可能被暂停以及阿里巴巴的垄断反竞争行为。原告认为，由于阿里巴巴的不当行为和不作为导致公司的股价急剧下跌，集团诉讼成员遭受了重大损失和伤害。2020年7月20号，蚂蚁集团宣布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寻求上市，并在10月份收到赴港上市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一系列好消息让阿里巴巴的美国股票股价冲高。不过，中共监管机构在2020年11月2号晚突然对其高层约谈，蚂蚁上市在隔天踩刹车。当天，阿里巴巴的美国股票股价大跌 8.13%。 2020年12月24号，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当日，阿里巴巴股价大跌 13.34%。 2021年4月10号，市场监管总局又对阿里巴巴开出182.2亿美元的天价罚款，刷新中国反垄断行政处罚记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